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凯传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啊，据说鳄鱼是在数字上很笨的动物，它只会数到三。比如呢，它生了十只蛋，然后鳄鱼妈妈就外出了。假如人偷走了他七只蛋，那鳄鱼回来后一数啊，一、二、三，他会很幸福，因为他觉得呢，蛋没有丢。但只是当人偷走了他八只蛋的时候，鳄鱼啊，才会发现。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但相比之下呢，人类却是会把数数到无穷的。有许多聪明人啊，不但把现在自己有的财富数得清清楚楚，还会把将来自己还没有的财富啊，都数得清清楚楚。不但把现在自己赚的钱呢，放进自己的兜里数，还会把别人赚的钱也假想着放进自己的兜里数，所以少了一点马上就痛心疾首，因为他们过于的聪明，就把痛苦扩展得很大。而反观鳄鱼呢，因着笨却把伤心的范围缩小了，这呢也就等于增多了愉悦的面积。看来那些所谓的笨和不知道啊，却在起到实际上屏蔽了伤害自己并带来快乐的作用呢。有一句话说，真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有时所谓的超级精明呢，并不是都能给人的生活带来愉快和益处的。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凯传在这里欢迎雪伦师母索恩牧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雪伦师母还有松恩牧师呢，常常给我们提供一些他们生活中的非常实际的例子，常常教给我们一些他们自己啊来操练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是怎么样的说话，用什么样的感恩的心态，是怎么样来一天一天的改变的。那这一些方式方法呢，都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啊，可以马上的就把它运用出来。比如说我们常常用感恩的话，就仿佛是一把感恩的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呢把我们的家庭保护起来。所以当在我们感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说，哦，原来我们感恩呢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那今天就想跟二位聊一聊啊，其实作为我们女性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情绪的变化也是根据周遭的环境啊所影响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改变的。比如说我不知道啊，在雪伦师母啊或者是松恩牧师你们的生活当中，做妻子的突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丈夫从外面回来心情不太好，那脸色也不好，那当妻子说一句什么话之后，丈夫就一下爆发了，生气了， 或者是说呢，就是丈夫就不说话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发生呢？那宋恩牧师，您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谢谢凯旋。我们家讲过，就跟其他的家庭都一样，你们会发生事，我们家也都会发生。那我就注意到，他也注意到，我也注意到一点，就是我平常脾气都很温和的，但在我在出门前呢，我的情绪呢就会比较紧张，而且如果有一些不安的改变啊，比如说薛仁耀说我在哪个东西啊，我的什么事情，就是其实觉得会影响我们马上要出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的情绪就会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变得不耐烦，然后呢就会比较脾气又比较躁一点。那这个后来呢，我就是慢慢在发现自己有这个情况后，就能帮助我，也就是上帝让我回想一个过去在我自己原生家庭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其实那个影响继续延续到我现在这个家庭里面，以至于我有这个状况。我不知道国内的是怎么样，在我在台湾长大，在台湾我们有所谓大学联考，大学联考就要填那个志愿，那志愿呢就在有一个期限内呢，你要最后那个期限之前把你填那个志愿的卡交回去，然后他才根据你的这个填选志愿来帮你排，最后你知道你上哪个大学哪个科系。那就在我要交这个志愿卡的那一天早上，我要出门前啊，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就把我拦下来了，他说把卡拿来给我看，到底你填了什么志愿？看我填了那个这些志愿以后呢，就要我当场改，要改成他想要我填的那些志愿。我在这时候很着急啊，我如果迟的话，不要讲改，我一个都没有，一个志愿都填不上，没有得念了，辛苦了高中三年，所以呢百般不情愿，但是还是就照他的意思改，要不然不让我出门啊，胳膊拗不过大腿嘛，对，他毕竟是爸爸。所以呢虽然很不甘愿，但是这就埋下了那一个所谓的在情绪里面我有一个按钮，就是如果要出门前有什么东西拦阻了，然后是要改变我原本的计划呢，我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安，然后会脾气就比较躁一点啊，就会比较不耐烦。不但是在跟学员之间互动，出国到加拿大到美国国外生活这么多年，回去暂时住在我爸妈家里面，也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这样跟我爸又闹得不愉快，然后我很快就发现是因为同一个按钮又被按到，就好像我的身上有一个按钮，有一个情绪的按钮，一按下去这个条件一符合触发，我就立刻就情绪就马上回到当初那一个很不情愿然后很不甘心的那个情绪里面，然后就很容易生气，很容易跟别人起冲突，或是在言语上面这样的不愉快。所以我就自己意识到自己我有这样的一个毛病，这有时候也不是说一两下就可以除了掉，但是我如果意识到的话，那当我开始又毛躁起来，又开始就提醒我自己，哎，我是不是又老毛病又犯了，我要先冷静下来，我现在已经不在那个时刻了，我们现在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想怎么处理现在这个情况，然后以致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安安全全的出门。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自我的发现。
其实刚才牧师啊，您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词，就是说情绪的一个按钮啊，好像呢我们情绪一上来的时候就如同谁触动了我们的那个按钮一样，让我们可能就情绪爆发不开心啊，或者是让我们有一些非常激动的情绪出来啊，原来呢是跟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啊所留下的记忆是有关系的。那我不知道雪伦师母，你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些体会呢？
哎呦，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情绪的案件哈，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遭受的一些创伤吧哈，负面的经验，以至于埋下了那个种子，然后呢造成了一个伤口哈，谁不小心踏上来我都有反应的，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它已经长成一个伤口了哈，变成一个地雷了哈。举例讲，我们之前有提过的，就是说我最害怕有人对我大声，情绪起伏一下子变得很高昂，声音变大，情绪变激动，那对我就是一个伤口，我就紧张，我就害怕，我就想跑，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第二个例子也是我之前有提过的，就是说我在信主寻求我的生命解决之道的过程当中呢，寻求信仰的过程中呢， 遇到了我的前主管，然后他呢就曾经这个骗我钱，还骗两次，不肯悔改，跟他指责，他也不愿意面对。那这个就造成了我一个伤口，那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影响到了我的现在，哈，过去的事情没解决，现在就影响，就算已经十几年后了，你看还在影响。举例讲，你知道美国哈拜登政府有发支票嘛，哈，那有这个刺激经济的支票哈，那我们刚拿到了绿卡，所以就有资格。结果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没有身份证社会安全保险号码，所以我没领到哈。后来一查问就，哎，不对哦，只要你绿卡啊就有资格，跟保险号码没有关系哈。哇，我那时候整个疑心就起来了，整个这个警报就响了，我就开始怀疑，嗯，难道是我老公在骗我吗？啊，因为钱是汇在他的这个叫什么报税的账户嘛，哈，那是共同账户，是汇到他那，他说有就有，他说没有，没有收到就没收到，他说了就我就听了，我为什么去查？之前就信任他嘛，哈，但是因为哎，我一听说。等一下，这个跟号码没关系哈，怎么怎么，我疑心又起了。其实我先生是很诚实的，他也没有必要骗我这个几千块钱嘛，对不对？好，虽然是不少啦，但他没有必要啊。那我以我先生的这个品性哈，可是因为我的伤口，我这个啊以前被信的人骗过钱，我就怀疑就起来了，马上我就很小心的去问他，哎，那个钱哦，是不是怎么样？他就说是啊，奇怪了，怎么会没收到？那我一听就知道是我疑心生暗鬼，是我伤口没有解决，然后他也很诚实跟我面对哈，以至于我就知道，哎呀，这个是我的，这是我的情绪按钮，跟他没关系，是我没有处理好啊。所以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情绪按钮，这个按钮会造成关系上的地雷。啊，一不小心就踩上去就爆了，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爆，哎，因为很冷静的停下来，然后去思考，啊，自己踩雷了，才有可能不造成问题继续恶化，啊，关系继续的破坏，啊，不然的话我就你就是骗我，我一直指控我老公，你一定是在骗我啊什么的，那只会更糟嘛，他也没骗我，他也没打算骗我，所以我很多时候啊，咱们出了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去注意到我们有这个部分。
神剑，
现代网络生活非常的发达，在网络上也有许多生活的小妙招，教你怎样美白皮肤，怎样保持头发不变白，怎样保持眼睛视力不衰退。看上去呢，都不难做，无非是吃几样东西，动手揉揉眼睛脖子，或用手指点压一些穴道。但是否有用，这很难说。不是方法是否灵验，而重点是在教完了方法后的附加条件，究竟有多少人能做？那就是需要坚持的时间有多长，有几个月的，有半年的，有干脆告诉你的就是一个词儿：长期坚持。生活中做事情最难的不是事情的复杂与否，而只在于一个重点词儿：坚持。最简单的一件事儿，每天早起喝一杯温水对身体是极好的。就这样一件小事儿，有多少人会一直坚持做而不觉得难呢？能够做一件坚持的事儿啊，有一种可能就是知道不做会产生何种结局，并且知道结局的可怕，于是就拥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有的朋友原来身体极好，喝酒、抽烟、熬夜、乱吃，直到有一天检查得了癌症，若不按时治疗、服药、改变恶习，就没命了。从这一刻，他一定会开始坚持吃药治疗，哪怕再苦、再受罪、再费力费钱，他都会坚持，因为要保命嘛。信仰生活中，坚持等同于相信的实践层面。一个人说愿意相信耶稣，不是那几秒钟的决定，虽然这决定在耶稣那里确实兑现了他对人类的承诺，就是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名的人就可成为神的儿女，上帝就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但相信是坚持的相信，不停的相信，而不是那几秒的一次相信。看似简单到如同每日早晨喝一杯温水的坚持，但带来的结局却截然不同。有种说法值得思考：一次相信耶稣就永远得救。对上帝这一方面来说是绝对的承诺，哪怕在生命结束之前的一刻，你愿意真心相信耶稣，就能立刻灵魂得拯救，进入永恒。这没有错，真的是只信那一次，神必救你。但重点在相信，而不是在次数。也可以解读为，只有走在相信这条路上，坚持不懈的人，才能得拯救。所以那些只抓紧信一次就够了的人，是看错了重点。重点啊，不是几次，而是坚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字原文是现在时，表示持续的状态，真实的相信，而且要一直持续的相信。
节奏。
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一部成功的音乐作品，对作曲家来说，每一笔都是精心设计的。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听德沃夏克所做的这首《紫心世界交响曲》，从向往天堂的七步是如此的沉重，铜管营造的气氛仿佛是压抑着无奈的灵魂，接着就出现了安抚灵魂的思乡曲。此后，作曲家又会给我们听众安排什么样的场景呢？听，还是那七步，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但这一次改为了木管乐器演奏出来，瞬间气氛变了，仿佛一个久久迷失方向的旅途之人瞬间推开了一扇窗，终于看到了远方的美景。因为音乐没有标题，所以让每一个聆听者都可以有广阔的空间去思想，从音符中来解读属于自己的那份生活。Thank you. 从天堂七步到思乡曲，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作曲家用三连音叹息式的下行，仿佛手中甩出的一粒石子，在湖面上荡起圈圈的涟漪。我们不知道音乐里的人生曾经历过什么，但他的道路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明亮的长笛和双簧管又给人带来充满希望的旋律线。在这一晃而过的亮丽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和。此时伤感悲切的情绪更加的浓郁，更加的跌宕起伏，向听者讲述着所经历的生活沧桑变幻。听到这里，是不是大家更加的明白，这个乐章绝对不只是一个想念家乡的主题。如果我们的心随着音符流走时，会发觉往往在所谓平凡中，音乐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出其不意的转变，使人无法预料，无法想象。就像明天的日子是突发的患难，又或是幸福的降临，并不是掌握在人的手中，而是那创造天地的造物主上帝。他掌管一切，也掌管未来。我们活在今天，只要好好的把握现在的时光，信靠顺服。因为耶和华说，他知道他所赐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接下来作曲家用了一个简单的和弦，是不是觉得眼前突然的明亮了呢？竟然是舞曲风格，仿佛人生尽管充满了苦难，但在这苦难当中却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苦难中的人仿佛描绘出患难与喜乐共舞的人生。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